第六集。麻痹药的作用似乎加重了一点，科尔加纳感觉嘴唇已经失去了知觉，他使劲地摇着酥麻的舌头，含糊不清地说道：
假如我这样做了，你是不是会放了我呀？
少跟我讨价还价，血精灵，我要把你带到阿苏纳，让你待在守望者地窖里，为你偷走我的刀而忏悔一辈子。
是我冒昧。
科尔加纳说道。
你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位新娘向她的未婚夫撒娇一样，我可以将她看作是在向我告白吗？
守望者似乎发了一下呆，当他琢磨清楚科尔加纳的话的时候，瞬间恼羞成怒。只见他不由分说，抬起刀就向科尔加纳头上劈来。科尔加纳早已做好了准备，他将军刀举至额头，稳稳地接住了守望者的当头一刀。接着，守望者的攻击的反作用力，科尔加纳将刀转了个圈，劈向了守望者的头盔。守望者似乎对自己头盔的防御力相当信任，他没有抬刀防御，而是用头盔上的尖角将这次攻击硬接了下来。同时，他向着科尔加纳的腿上划出一刀，这一刀的角度相当的刁钻，一般人很难能够迅速的防御朝向自己腿部的攻击，但对于经验老道的剑士来说，这个却不是个问题。科尔加纳猛地向后退一大步，接着将军刀向身下拦去，再一次接住了守望者的攻势。防御成功后的科尔加纳并未急着反击，他意识到身上没穿戴任何护甲的自己很难斗得过眼前这个全副武装的女暗夜精灵，而且他与他已经交手过数次了，可以判断出对方的战斗经验不会比他少多少，并且这名守望者明显已经开始熟悉他的剑术，像刚才那种防御下一次他不见得依旧奏效。想清楚这一点后，科尔加纳决定先想办法周旋一下，然后趁机逃跑。
我说一下，小姐，我记得你的同伴好像叫陶雅尔语歌，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语歌小姐。假如不是你自告奋勇的将一些不属于你或者是你的组织的管辖内的陈年旧事揽在腰上，我至于会为了报复而偷走你的东西吗？
见守望者没有说话，科尔加纳继续说道：
何况这把弯刀也不见得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假如你肯停下来，我打算出一点钱全当买下他的酬金了。
过了许久，守望者发闷的声音从头盔里传出来：
那把刀对我乃至我的家族都意义重大，只要我活着，他便不会落入外人之手。而且你要搞清楚，你说的那些可不是什么陈年旧事，你把一个德莱尼偷破产了，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会给人留下一条后路，但你一个子儿都没给他留下。
暗夜精灵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似乎在重新组织语言。就在科尔加纳准备开口的时候，他的声音再度响了起来：
最可恨的是你居然还趁他洗澡的时候偷走了他的内衣，这是无耻至极。
科尔加纳漂白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红光，他有些尴尬地扭了扭头，大概是刚才的运动加速了血液的代谢，麻痹毒液的药效似乎消散了，他的话语也变得流畅了不少。
我想这是个误会，因为他当时眼看着就要追出来了，如果我不那么做的话，当他站到门口，他就能叫出20个奥尔多守备官来。
你还好意思狡辩吗？你这个人渣！
守望者说着便抬起刀就要发起攻击，而这个时候科尔加纳已经将一包石灰粉准备好了。原来他刚才的一席话根本的目的就是在为自己搜索包裹而争取时间。当守望者陶雅尔与哥向他跳过来的瞬间，他将一整包的石灰扔在了他的头盔上，接着就看到守望者滚到一边，在剧烈的咳嗽声之中向着四周胡乱地挥着刀。他的动作实在有些滑稽，因为在科尔加纳看来，他那毫无章法的乱砍根本无法防住一次真正的攻击。不过科尔加纳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对他出手，于是他倒拎着刀柄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守望者的身边，用柄头轻轻地敲击在了守望者的后颈上。用不到多大的力气就能使一个人昏迷，而且又不至于受伤。接下来科尔加纳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他拖着守望者的一条胳膊将他拉出了沼泽。假如他将他留在那里的话，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那些孢子虫的盘中餐。他打算将他拖到附近的聚落去，然后在他醒来之前逃之夭夭。不过在此之前他干了一件傻事，他打算靠过去揭开这个女暗夜精灵的头盔一睹芳容。而就在他即将要掀开那顶头盔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在了对方的攻击范围之中了。守望者用他覆盖着铁板的靴子狠狠地踢在了科尔加纳的双腿之间，这个血清灵的表情瞬间变得如同一张世界名画一样精彩。他捂着裆部歪倒在一边痛苦地打着滚，而守望者此时已经抬着剑准备向他进攻了。科尔加纳踉踉跄跄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这一次他真的生气了。不过他知道自己在遭受重创之后是根本无法再与守望者交上手的，于是他想也不想就找了一个草丛钻了进去。陶雅尔本以为盗贼会继续与他周旋，他认为以这个血精灵的油滑性格，即便要开溜也会先骂上几句，但他没料到对方这一次却一声不吭地就朝着草丛里面钻了进去。而等他也跟着钻进去的时候，他发现对方的身影已经在包子林的阴影的另一端了。显然对方又一次使用了那种闪现魔法。在与守望者拉开距离之后，科尔加纳终于有了一丝休息的机会。他很想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受伤，但当前情况实在不允许，眼下只有不停地揉着疼痛的部位。而这时候他的余光无意中落在了一个突兀的荆棘植物丛上，那团植物实在太突兀了，它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在一片低级植物生态圈里面怎么会长出荆棘来啊？那一定是一个陷阱，一个蹩脚猎人布置的用来诱捕傻子的陷阱。科尔加纳突然觉得他可以利用这个陷阱来困住守望者陶雅尔，但同时他也明白陶雅尔绝对不是一个傻子。他想也许自己可以使用一个计策，当陶雅尔发现科尔加纳的时候，后者正跪伏在地上，似乎正在忍受着剧烈的痛苦。陶雅尔聪明的没有直接冲上去，而是绕了半个圈观察科尔加纳有没有设置陷阱。 他仔细地观察盗贼的脸。从这个男性苍白的脸色来看，他的痛苦并不像是装出来的。确定这一点之后，陶亚尔突然觉得自己是否做得有些过火了。不过很快，守望者的信条就盖过了他的愧疚感。对付恶人，哪怕使用再肮脏的手段都不足为过。守望者将弯刀对准盗贼的头，他打算只要对方一有任何动静，他就刺过去。当走到科尔加纳面前的时候，他抬起脚将科尔加纳轻轻地踹翻过去，然后掏出一副镣铐来试图锁住他。然而就在他的手碰到科尔加纳的胳膊的时候，对方突然反手将他的手腕给扣住，接着另外一只手环上了他的腰。假如在旁人看来，他们的动作无疑就像是一对亲热中的情侣。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未被男性侵犯过的陶亚尔在被搂住腰的一瞬间呆住了。他在迷糊中任由对方将自己的拉扯过去，接下来他感到一阵头重脚轻，因为此时他已经处于快速下落的状态之中。得手之后的科尔加纳捂着裆部从地上爬了起来，他看了看那漆黑的地洞，他觉得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即便不丧命也会残废好一阵子。此时他没兴趣去确认守望者的健康，因为他太生气了。当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以如此方式羞辱的时候，即便这个男人再有教养，也难免会气急败坏。就在他走出半步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守望者好像随身会带着一根皮鞭，那么他们平时除了用它来拷问囚犯之外，还会用它干嘛呢？不过接下来他疑问就得到了解答，因为此时一根细长的东西缠上了他的脚，他瞬间感觉有些不妙，随即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便在一阵天旋地转之下被拖入了他那个用来算计守望者的陷阱之中。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